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全心全意降服圣灵，活在圣灵的管制之下，是得胜肉体的秘诀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呢，也许你为着自己的怒气而挣扎过，认为自己不应该时常发怒。然而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的脾气依然固我，依然是那么大。也许抑郁是你在未信主之前经常困扰你的问题，时常令你情绪低落。可是现在基督已经住在你里面，但你依然很容易感到灰心。到底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些常见的问题呢？是否多祷告，多背诵神的话，又或者多提醒自己就可以解决呢？也许过一个自律的生活的确会有点帮助，但也往往是令人失望的。是否偶有的得胜就令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满足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我们真正问题的所在，并且探讨得胜的方法，希望你留心收听。
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。保罗他在这里讲到，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获得了自由。可是得到自由之后，日子并非意味着一帆风顺的。所以呢，保罗他根据自己的经验，就提出了一些警告和弟兄姐妹来共勉。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的五章第十三节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好，跟着我们再来看16到25节。保罗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要分享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原来保罗在这里他要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基督徒最大问题的所在不是外加的，而是存在于我们里边的。而那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它是我们所犯一切罪的核心。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察觉得到，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说 我决定服从肉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选择站在一个与神对立的位置当中，神当然不会因此而发怒，不会因此而将我们丢在硫磺火湖里边，神不会这么来做。然而神知道，我们若是依从肉体而生活的话，我们这一生将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烦恼还有痛苦。也许有些人会说了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吧。不错，圣经说属肉体的人不能明白神的事。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他就是按着自己的喜欢而生活，他不受约束，没有节制，不理后果，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来做，自己觉得对和好的就去做。然而自己感觉好的和对的事情不一定是正确的，尤其是在神的眼中更是如此。保罗在经文中也把情欲的事情列了出来，当然不是全部，但是保罗却把他们归了类，指出肉体的工作在人生命当中所产生的影响。我们从其中可以发现有三类。第一类是感官上的罪。属肉体的人依从自己的肉体活出来的，看起来好像是很自然的，但却是不道德的，是污秽的，是神所不能够容忍的罪行。肉体在人生命当中来做工，控制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这样。加拉太书的5:19，保罗说到奸淫、污秽、邪荡，这些都是感官上的罪。奸淫是包括了所有不道德的行为表现，不论它是奸淫、是乱伦、是同性恋、是不正常的性行为，都是不道德的。好，跟着是污秽，它是指不洁的思想。有些人认为做基督徒呢不必那么严肃，有时候呢说一些带有色情的笑话也是可以的吧，社会上呢人人都是这样的。不错，你可以接受基督徒说污秽的笑话，因为觉得无伤大雅，但其实背后它是代表着什么呢？它其实是代表了肉体，而肉体是与神为仇的，是和神对立的。还有就是邪荡，它也是属于感官上的罪，是来自于肉体的，都是情欲发动的时候的表现。我们知道人人都有欲望，都有不同的需要，这是人与生俱来的，其实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邪情私欲不受约束，没有节制，那就是罪了。比方说吃不是罪，是生理上的需要，但是贪吃却明显不对。那么同样的，性也不是罪，但必须是在神所管束和容许的范围下来进行。再来，权力也不是罪，但是必须服从在神至高的权柄之下。我所要强调的就是，神赐人有欲望，欲望不是错的事情，正情正欲是神所赐福的，但是若不受约束的话，若表现在圣灵的管制之外的话，那就绝对是罪了。那么除了头一类感官上的罪之外，第二类保罗列举出来的是迷信的罪。这里提到了拜偶像和邪术。也许你会说了，我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，我不牵涉到这件事情上，我家中呢没有任何木头做的、石头做的或者是有形的偶像假神，我呢是不会拜这些假的东西的。不错，有形的偶像我们可能没有，但是无形的偶像却往往是在我们的心中的。那么根据圣经的标准，偶像就是一切存在于我们和神之间的任何东西。我再重复一次，偶像就是一切存在于我们和神之间的任何东西，可以是人，可以是物，可以是自己，也可以是我们的儿女，又或者是某样东西，或是人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只要是他们存在于我们和神中间，那已经是偶像了。只要我们看某一个人、某件事大过神，或者是与神同等的话，我们紧张这些事和人过于神，我们思念他们过于神的话，那已经就是偶像了。所以，不要看清拜偶像这回事。不要以为自己并没有拜石雕木刻的偶像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明白了拜偶像的定义， 圣经怎么样界定拜偶像，我们就得省察自己的情况。我们要看一看是否有什么样的东西存在于我们和神之间。还有就是邪术，这包括一切的占卜和法术，也是神所不能够容许的。那么上边我们提到了两类的罪，一类是感官的罪，一类是迷信的罪，而最后的一类是社交方面的，就是牵涉到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的。那么在节目里边，保罗提到了仇恨，就是对人有极深的愤恨。好，接下来的就是争竞和记恨，还有就是恼恨和纷争结党之类的情绪。嫉妒也是肉体的表现之一，嫉妒它会带来愤恨。古卷在这里呢用的是凶杀这个词，可见这不是一时的愤怒，乃是有动机的潜藏在心中的具有破坏性的情绪。那么至于醉酒和荒宴等类，也是出于肉体的表现，是神所不喜欢的。也许有人会问了，那么既然情欲是不好的事情，那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的欲望呢？要是没有欲望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烦恼了呢？是不是清净无为，看破红尘就比较好呢？其实不是的。首先，没有人的一生是不带有欲望的，那根本就不存在。另外，欲望不是坏的，乃是神赋予给人的恩典。有时候呢，欲望也会推动人前进。比方说，有人的欲望是要发明一部计算机，有些人的欲望是要飞行，这些都是好的欲望。那么为了达到这个欲望，人就会发愤图强，要达到这个目的。只是我们要留意，所有的欲望都得服从在圣灵的管制之下，由圣灵去管理和引导。不然的话，欲望一旦高涨，我们就必然会越过界限，变成叛逆神的行为了。就好像经文提到的醉酒一样，喝酒本身不是坏事，但是醉酒却包含了放纵，没有节制，纵情的去饮，那么结果呢，就闯祸了。出于肉体而饮之醉酒，就会引来非常危险的后果，因为它已经是由撒旦去支配，去叫人失去理性，不顾后果。所以呢，醉酒是罪，是情欲的表现。那么可能醉酒的人呢，会为自己辩护，为自己来做解释，认为自己呢是在压力太大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，一种放松情绪，一种减压的方法。然而属神的人不能够用这样的解释和借口，因为属神的人，神是可以用别的方法去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以及苦闷的。那些醉酒的人想借酒精来麻醉自己，想减少内心的苦恼，这正是肉体的表现。问题是，真正的平安只有来自于耶稣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赐人真正的平安和满足。不停喝酒的人只是表示他内心依然是充满了饥渴，他依然在寻求帮助。好，接下来保罗提到了荒宴。荒宴基本上是指不顾后果而做的事情，是想做就去做的一种表现。先做了再说，先满足了当时一刻的快乐再说。然而属神的人可以不做这些事，却能够依然享受快乐，那是更高一筹的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人生是美好的，也是让人兴奋的。不少人误以为基督徒的人生呢是很古板的，是很苦闷的，是很教条式的。其实不是的，我们在主里面所过的是多姿多彩的，是丰盛自由的生活。我们有神活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虽然不完全，但是神可以使我们达到完全。我们有软弱，但是神可以让我们来刚强。我们很可能会犯罪，但是神的赦免是及时的。我们只要是悔改认罪，那么主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只是正如我前边所说过的，基督徒除了拥有神的新生命之外，还同时有肉体。那个旧的肉体是一生跟着我们的，是不会消灭的。我们一样会有情欲，一样会受肉体的迷惑还有引诱，但是我们可以拒绝它。除非我们选择顺服肉体，不然的话，肉体是无可奈何的。撒旦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强迫我们来犯罪， 我们可以拒绝撒旦，我们有这个能力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，他会给我们有得胜罪恶和拒绝撒旦的能力。服从圣灵跟服从肉体只是一念之差而已，所以我们要时刻小心留意自己的思想还有决定，千万不要以为啊，我昨天呢过得很好，我胜过了肉体的引诱，今天呢应该比昨天更好吧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事实不一定是这样。一个刚赢了大仗的人，可能下一刻他就输得一败涂地，这是没有必然的规律和方式的，也不是经验可以帮助到的。基督徒的得救是一次的，成圣却是每时每刻的。圣灵的喜是一次的，但是圣灵的充满却是时时刻刻必须的。问题乃在于，每一次我们的决定，我们是要靠着圣灵，顺服圣灵，就必然得胜。但是我们若是思想偏向了肉体，我们接受肉体的摆布，那么我们就立刻软弱的好像普通人一样。这不在乎我们前边的记录是如何，乃在于我们每一次的决定是如何。那么要是我们真的听从了肉体，犯罪跌倒了，我们需要多久才可以回到圣灵的管制之下呢？感谢神，他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方法，因为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还有试探，所以呢，他早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。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知道自己的罪过，我们就可以立时回到主的十字架之下，祈求主的赦免，让主的宝血重新遮盖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再次得蒙洁净。弟兄姐妹，神会立即给我们赦免，他绝对不会拒绝我们，也不会因为我们屡次都犯同样的错而收回他的赦免，或者是认为啊，我们不再值得赦免了。神不会的。人或许会做这样的反应，但是神不会。他不是纵容罪，但是他对那些诚心悔改的人绝对是给予赦免的。而十字架的救赎就是为我们众人的罪而设的。那么这不是说犯罪是没有任何的后果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虽然获得了赦免，但依然要承受因犯罪而带来的后果。然而神却毫不吝啬地乐意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又再可以回到和主亲密无间的关系当中，享受他的爱还有同在。这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的错呢？许多时候我们即使是做错了也不知道，特别是在今天道德标准比较低落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做了也不自觉。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圣灵他会指出我们的罪来，那么我们就得去面对和处理了。千万不要以为啊，那些呢只是小事，就好像这个嫉妒，还有说谎，又或者是批评别人等等。一旦圣灵向我们指出要对付某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立即去做，要追求圣洁，在光明当中和主来相交。那么不然的话，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受到影响。当圣灵指正我们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，不要为自己来辩护，不要说啊自己呢有许多的好行为。也许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众多的好行为也不能够免除或者是抵消一件罪。罪就是罪，必须对付清楚，必须祈求主的赦免，才可以获得彻底的解决。一个聪明的人是一旦获得圣灵的提醒就立即去对付罪的，虽然有时候很困难，但是总比跟神的关系疏远要来得好。而且罪隐藏的越久，我们受的痛苦就越长，而到最后我们依然还是要去面对那个问题的，因为没有快捷方式可以使我们脱离罪和罪的后果。所以呢，拿起勇气去面对才是最好的方法。有一件事我必须在这里要提醒的，那就是人可以活在肉体之中，但却有外表的好行为的表现。当然我所指的只是在人的角度来看，绝对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因为神他看透万事，连人的心思意念他都看得很清楚。但是在人看来，一些有好行为的基督徒也很可能是活在肉体之中的。 那是为什么呢？许多时候是因为人希望获得别人的称赞，希望得到接纳，又或者是因为你爱某人，所以希望讨某人的欢心，所以呢，你就有好行为的表现。即使是侍奉神，也可以是出于肉体来侍奉的。他可以很牺牲，很卖力，很用心思，原因很可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还有欣赏。如果是出于这个动机的话，这已经是肉体的表现了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，凡是服侍主的工作的就必然是属灵的表现，事实不一定是。我们倒是要看人心中所存的动机才可以来做定准。让我告诉你，神不会欣赏和赐福存这样动机去侍奉他的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得小心，免得以为啊自己是在做主的工，但却是白费心机，因为动机不纯，所以呢一点酬报都没有。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对付这个问题的根源肉体呢？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得胜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5章第16节。保罗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这里说的是一个秘诀，这个秘诀就是人要是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保罗不是说人若是顺着圣灵而行，此后呢就不会再有肉体的思想或者是引诱了，也不会再受到任何的试探了。保罗没有这样来说，保罗他只是说我们不会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我们是顺从圣灵而行，凡事呢听从圣灵的指示，这完全是在于个人的决定。只要是我们什么时候决定顺着圣灵而行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我们就可以摆脱肉体的缠绕，去顺服圣灵，过得胜的生活。所谓顺着圣灵而行，意思就是跟从圣灵的指示还有提醒。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，不断指引我们的路，只要是我们留意去听，必然能够听得见。比方说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很可能呢我们会做对，但也有可能我们会做错。当我们朝着错的方向去走的时候，那么圣灵必然会提醒还有制止，这个时候就要视乎我们对圣灵敏感的程度而定了。要是我们顺服圣灵，我们一定知道圣灵的指示是什么，他会指正我们的路，我们就跟着回到了正确的路上。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所以呢，顺服圣灵而生活的人是不会走错路的。一个越是接受圣灵提示的人，就越会多得到圣灵的提示，越会多知道神的心意，而圣灵也乐于指教他更多，因为他对圣灵有非常敏感的反应。那么下边呢，我就来分享三个词，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更加得胜的生活，越少挫败，越多的得胜，而且呢，令我们终身受用，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人生真正的平安、喜乐和满足，我们的生活会越克制，也会越有成就。那么头一个词就是说服，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？原来是说服自己，不断地告诉自己，我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过基督徒的生活的，要不断地向自己这么来说，要自己摆脱靠自我而过生活的想法还有尝试。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去面对试探，不能够靠自己去做得更好，我自己呢实在是不能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是在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得再提醒自己，不要靠自己，绝对不能。好，第二个词是顺服，将我们的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、良心、知觉全都降服在圣灵的面前，我们是全然的服从圣灵，一点也没有保留。我们不是在教会的决志聚会上做出这样的决志，那是没有用的。真正的降服是诚心的向圣灵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所有的一切完全降服于你，由你来接受管理，求你指教我该怎么样的去过好每一天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需要勇气的。一旦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我们真心的向圣灵说出降服之后，我们就要履行承诺，真的向着圣灵而生活。 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，但却是值得我们去做的。那么第三个词就是信靠。我们全人降服于圣灵之后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而在生活当中必然有各种的问题还有试探，我们就得信靠神而去经历它，学习行在圣灵当中，由他来做引导。降服于圣灵不是一次性觉知就足够的，乃是一生不断的过程。最好呢，是在我们一天起床之后，就在祷告中再次提醒自己，并且再次立志，今天都要服从圣灵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凭信心开始这一天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神他是圣洁的，圣洁是神的本质。罗马书的5:1-2，保罗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圣灵来帮助我们对圣洁地位的觉悟，对神恩典的珍惜，产生对自我的约束。神的爱让我们乐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，在活着的时候侍奉他，顺服他。神的话语也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成熟成长。弟兄姐妹之间也应当是天天彼此相劝，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，常常提醒，在爱中彼此建造，同走成圣的道路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今天教会缺乏的是圣洁的忧伤，是圣洁的眼泪。罗马书的8:5-9，保罗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恒久的胜利，这不是说我们从此不会再跌倒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圣灵会在我们的一生中扶持我们，让我们活在胜利中，而且可以摆脱肉体的烦恼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